大家好，欢迎回到汤姆财经视角。最近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作者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专门研究人口的。文章里提到了一些观点，很值得品味。他说，中国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口数量治理模式十分的片面，危害很大且不可持续。说白了，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搞的那一套计划生育，一直都是缺少一套科学人性化的顶层设计，随便糊弄一通。另外他还说，如果0到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到59岁或者15岁到64岁的青壮年人口就是现实的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合着在专家的眼里，中国人就是矿啊，还是分门别类等着被开采的那一种。以前是网民自己调侃，现在是坐实了人矿的身份。整篇文章的核心就一件事，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快没了，得赶紧想办法解决。什么办法呢？无非就两条，一是让大家多生，二是对年轻人好一点。但具体怎么做呢？这位专家没有说，文章通篇都是口号式的，唯一沾点边的建议就是，对于三胎以上的家庭不予惩处。中国这几年随着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老龄化加剧，习近平政府显然是着急的。最近这段时间又是生育津贴，又是减免学杂费，这个信号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刺激大家赶紧生，而且要多生。但说实话，中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不说十年前了，哪怕是五年前开始增进白银的补贴，或许都还能听到点响声。结果呢，他们开会开会再开会，一定要等到新生儿数量跌破所有人的预期，才开始反应过来，当初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其实说到底，人口问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当前的经济需要人来买单。用富鹏的话说，人是债务的承担者，人是政府的税源，人口一旦减少，一切都玩不转了。富鹏在去年有一段演讲特别的火，非常直白，毫不夸张，看完了这一篇你就能理解人口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的形势判断，习近平政府为何这么着急，中国到底需要多久才能走出来等等这类问题，傅鹏都说透了。在这里推荐大家听一听，
经济的所有问题只要有需求就都不是问题，就没有真正意义上解不了的经济问题。因为中国送大家的那句古话，不知道是不是古话，但是那句俗话非常经典，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句话啥意思呢？需求少了添需求，供给多了砍供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但是这些年吧，咱说句实话，在国内啊，我发现这个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经典对联总是缺下半联，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下半联知道是什么吗？在家有和过面吗？如果在家和过面的话，我就请问你，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之后的问题是什么？面团越来越大，然后盆儿不够了，没错吧？和过面这都是基本常识吧？那它在我们这个含义是什么呢？那个面团到底是啥呢？答案很简单，面团就是债务。你无论是供给的调整还是需求的调整，你最终带来了一个结果都无法避免的是债务的扩张，也就面团的越来越大。而那个盆你们知道是谁吗？这就涉及到一个东西了，债务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前两年这个很多包括专业的金融人员都流行那句话叫内债不是债，它的意思就是对于本币债务来讲不是债。哎呀，我说讲的正好，下半联呢？他说啊，还有下半联啊。我说上半联叫内债不是债， 下半联叫只要人还在，横批万岁万岁万万税。任何本币债务的核心是税收，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本币债务是不用还的。你只要能有稳定的税源，只要能有稳定的税收，准确讲本币债务可以一直永续。但是当你的本币债务背后的税收和税源没了，本币债务依旧是债，依旧会产生债务风险。那么税收是什么？税率乘税基。税基是什么？人口的收入函数。所以你简化起来就是人口、收入、税率。那你知道中国现在的大问题是什么了吗？2015年开始，当年轻人选择不生了，没有新生儿了，当大家发现结婚断崖了，生育断崖了，此时你没有意识到一个大的周期风险来了吗？这个答案就是没有税源里边最重要的人口了。那你们知道所谓的走出去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模型是什么？比如说美国、日本以及当前的中国，为什么从2014年、2015年我们一直在提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出海？它真正底层次的逻辑是什么？如果自己本国的税收税源不够，答案非常简单，用本国的资本，也就是你的本币债务，去海外获得额外收入来支撑本国债务，就这么简单。80年后的美元如此，90年后的日元如此，2014、2015年之后中国人民币也想如此。这答案非常简单，自己家里获得不了税，那就去别的地方征税，只要能把税征上来，本币债务都没问题，本币币值都能稳定。这种三角形关系就是经典的这个模型。所以中国一直在试图走，但我们遇到的就是从2016年开始全世界的这种巨变，加大了我们现在能做到的难度。那此时先不考虑我们能不能从海外获得收入的情况下，我们的本币债务就是我们国内的税收情况。而我们国内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一旦放缓，那主要就靠基数了。那个盆儿最大的税源是谁？我只想说你们看看人口的波峰，你们就知道最大的税源是谁了。当年有一个房地产大佬喝多了，在那闲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实话，他说什么房地产供应啊、需求啊、城镇化呀、其实房地产最核心的就是你们这批80后。因为无论土地财政也好，无论房地产也好，本质就是向这批人口的波峰征税，而他们的抵抗的唯一的方法是不生，等继承。比如我们家儿子就不打算买房，他等我走的。我说你别老惦记着我的，对吧？你不行去谁家当个赘婿啊，把他们家的分过来也行啊，对吧？你别老惦记着我的呀，啊，人家等着分配呢，人家不等着创造背债务然后老老实实工作还债。所以这种周期一旦来临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你们不要以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很经典，资产负债表衰退既是现象又是原因，因为它在后半程的时候它叫因即是果，果即是因。但是你要问一句，什么东西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衰退？记住一点，不怕你欠债，就怕你不挣钱。所以居民部门债务的核心不是在于他欠多少钱，而是他的收入没希望，不增长了。所以你们知道以前的上一代，不叫上一代吧，70后这一代，多少的房贷你们都敢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板明天给我加薪，后天加薪，我到30的时候我混到高管，我的收入在增长，这些房贷小 case。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年轻的这一代很有可能变成现在如此，30如此，40亦如此，50还这样。 如果是这种预期，你觉得他还会去加杠杆吗？那么日本的问题一模一样，就为什么会有了这个东西？答案其实是分配。日本的核心问题我给你一描述，其实你放到中国，你们马上就会发现是一模一样。什么东西？战争后的经济都是高速增长的，日本也不例外。因为战争后的经济具备着最主要的几个核心要素，第一，打烂了重建，所有资源重新分配。比如说我们家儿子如果特别努力奋斗的话，我就决定乌克兰打完了就让他去乌克兰参与再分配啊，你想吧，乌克兰的男生都死完了，对吧，咱们过去，媳妇儿也有，土地也有，资源也有，对吧，什么都可以重新的再分配，这不挺好的，分配。第二，战争阶段是比较弱化个体强调集体的，所以它效率会高。战争后的那批人，他在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他比较符合集体主义的属性，也就是说，好了，为了荣誉，今天晚上加班必须12点钟干完，干完了有他特别开心，因为他开心的原因是因为集体荣誉。现在的年轻人是，领导4:59了，你是准备发加班费啊，还是下班？你选一个。然后，这年龄大的就会 PUA 年轻人，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同志，你们怎么天天想着下班呢？对吧？就不知道这个再加班2小时，对吧？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年轻人就会说，凭什么？我又不是卖给你的，对吧？按劳付钱。那我问你，他有错吗？他也没错。所以你们知道战争后的经济为什么高速增长？这个答案其实是在效率和分配。中国亦如此。此时啊，真的不是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讲的啊，说这个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一阶段中，什么制度都有经济奇迹。在座各位可能都不知道，北朝鲜在头十年，韩朝战争打完的头十年，经济增长是比南朝快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它跟制不制度没关系啊。前苏联、中国，对吧？日本、韩国后边都会有。但是你们知道战争后的人口有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前两年我一直跟很多人讲人口？战争后的人口有一个特征叫早婚、早育、早生，所以会导致一个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年龄很接近，那个波峰啊，人口的波峰会非常的近。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意识形态的扩张，人口会往后，那个波峰往后递延。比如说现在30岁没生孩子，我告诉你正常的不得了嘞，对吧？现在40岁找男朋友的正常嘞，你要放成以前40岁都能当奶奶了。他这个波峰往后递延，那么你们知道这个两代人在一起叠加对经济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那个总量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战争结束以后，鼓励你们多生、早生、早婚、早育，提供足量的生产要素，可以让经济快速起来，发挥那种效率。但它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问题，这就是日本也好，甚至包括美国在70年代、80年代出现过一段停滞，也一样。什么问题？当总的蛋糕分配完毕以后，两代人年龄过于的接近，就会出现一个经典的段子。比如说你30，你的领导40，你知道你痛苦吗？你知道你痛苦的是什么吗？我走，领导都不走。那你比如说，你知道现在日本是什么情况？社长75，你20，你知道你会快乐的去上班的，因为原因非常简单，你一定先走。岗位职务在存量蛋糕中间也是一种分配，也就是说整个蛋糕不再增长的时候，年轻人想获得收入的来源，除了来自于他掌握的资本、掌握的这些生产要素，甚至包括了岗位职务等等， 而这些东西如果没法发生快速的代际迭快速的迭代的话，那就会出现巨大的分配问题。这个分配问题会转化成经济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现象。中国是哪一年出现的？你们知道吗？2019年。2015年人口开始出问题，2018、2019年老龄化开始加剧，但是到了2019年，中国开始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跟银行有关系。这是我们协律的居民部门银行储蓄的协律。2019年，我们居民部门开始出现异常的储蓄增长。同时，2019年我们的信贷开始停滞。当然停滞是指的这种增速开始放缓，然后整个存贷，居民部门存贷开始大幅度的存贷比下来。简单讲就是存不贷。就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把它归结为风险偏好，归结为没有信心。2012年我从日本回来，我就已经给你拿了一个数据了。这是日本。日本里面有两个数字，一个叫日本居民储蓄率，这个数字不太容易获得，这个叫日本居民储蓄增速。什么意思？储蓄增速就是银行里的储蓄增长，居民部门储蓄增长。储蓄率是什么东西？就是居民部门挣100块钱，扣掉你所有的花销之后可以用于储蓄的比例，也就储蓄剩余的这个比例多少。比如100块钱你花完了剩20，那么你的储蓄率就是20，你把这20放到银行，银行增长20块钱，这就是储蓄。按照这个逻辑，储蓄的增长跟储蓄率应该是同步的，也就简单讲，你储蓄剩余多了，你储蓄就会多。没错，从二战后一直到1990年，日本基本上这两个数字是同步的，但是1990年开始，日本出现的是银行以5%的储蓄增速增长了12年，也就是那么高的基数下，它又以5%的增长不断的在增长日元储蓄，但日本居民储蓄率掉到了零。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块钱，您扣掉你的吃喝拉撒房贷所有的花销，你一毛不剩。那此时就有一个问题了，你都没有储蓄剩余，你怎么还来的储蓄？这就是最有意思的答案。答案非常简单，你们忽略了一个东西，存钱的和存不下来钱的在这儿分开了。也就是存钱的是一代人，存不下来钱的是另外一批人。这就是中国现在银行储蓄。你们各个行的这些，对吧，数据你们可以去看看。就是5%存了95%的钱，95%的人存了那5%，甚至那里边还有一些人是年轻人，应该是发完工资还完花呗，应该就不剩啥了。这已经算是好的年轻人了。在座各位有快退休了，以后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啊，有可能每个月15号一过，你儿子或你姑娘就会回家看你吃饭。你们知道为什么？知道不？我现在告诉你，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好吃的好喝的要备好，同时不要让人家很不好意思的问你说，妈给点钱吧，你应主动的给他点钱。大概率就是他的工资15天还完前边的上一期账单已经花完了，所以他会回来看你，他会带着孙子带着孙女回来看你。这种状态将来一定有，当然现在也就有了，因为他的储蓄率搞不好都是负的了。那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一代人不愿意借贷，不愿意加杠杆，也没有储蓄剩余，但另外一代人是那个储蓄，这时候就产生了个巨大问题，日本当年经典的状态。储蓄者认为没有投资回报，所以他们接着储蓄，利率越来越低。而年轻人认为我挣不着钱，所以我也不愿意负债，我既不挣钱也不愿意负债，我还啃不上老。你们要想想，消费无非就是三个收入组成的呀， 任何的消费就是仨收入组成的，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过去就是你父母的六个口袋，现在就是老板给你发的钱，将来就是银行借你的钱，你无非整个消费就是花三样钱。当你挣不着钱的时候，六个口袋掏到了房子上，此时你也不愿意再进一步借贷了，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的有效需求收缩。你越收缩越没投资回报率，越没投资回报率，年龄大了他风险偏好本来就低，他就越存，越存越没回报率。这就是前两年我给他举的一个经典的例子。那时候在杭州啊，一群大概50多岁60将近60的，对吧，这帮土豪们组织活动，主办方组织了个什么活动呢？组织了一个屁股，你们知道屁股是什么？就是聚在一起不吃饭，号称养生。哎呀，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们这么做经济就完蛋了，对吧，这个经济的拉动需要你们的消费了，你们在那屁股连饭都不吃了，那餐厅就完了。当然了，你们知道你老了掌握着巨量的财富就会存在一个大问题啊，你本来的消费能力、消费欲望、风险偏好就下降了。之前有人跟我辩解过这个问题，说那不对啊，副总，我要60多岁了我花不了，我就给孩子花。我说打住，我说等你真正60多岁退休了，你会明白一个道理，日本为什么用了25年走的叫代际分配。你们知道2012年啊，也就是这张图的几乎最低点，这儿经历了一波储蓄增速的为负掉下来，然后储蓄率基本同步了。你们知道这儿为什么经历了一波储蓄负的？答案很简单，我存了1亿，我死了，我儿子继承了，交完遗产税，他银行里只剩6000万了。如果发生代际分配，就会出现一种现象。那么你们知道2011年巴菲特去日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吗？那就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基本面转折点。简单讲就是，老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之后，存量蛋糕进行代际再分配。你知道日本现在的就业市场是什么吗？只要你伸手就有收入，只要你伸手每年收入就是增长。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日本打零工的，就大学生打零工的小时收入已经翻倍了。所以你知道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有多爽吗？我们新闻联播报的那个数字叫日本破产倒闭的小微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然后就有人问我说，副总你看这个数字说明日本经济很差。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破产倒闭的小微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呀。我说这个世界有2种破产倒闭，一种破产倒闭是不挣钱亏损倒闭，还有一种破产倒闭是人走了，就是这个小店龟仙人在那儿做拉面挣钱吗？挣钱，80多岁的龟仙人走了，这个拉面店没有年轻人继承，没有年轻人去做，他就破产倒闭。所以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对经济的认知，不是对于这个很多东西的认知，它停留在自己经历的这40年的增长里。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副总你这么看好这个，不是你看好日本的原因是什么？日本经济不可能高速增长。我说为什么要高速增长？他说不高速增长哪来的这个蛋糕收入分配。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90年的时候日本通过二战后的这种效率的提升、资源的分配，他获得了5个蛋糕，但90年这5个蛋糕桌上坐了6个人，5个老年人1个年轻人，所以这1个年轻人只能分到半个。而现在日本经济增长了吗？没有，还是5个蛋糕，90年的5个蛋糕，但是桌上变成了1个人，行不行？ 存量分配也可以让经济通胀等等的预期发生改变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过去40年一直是创造着增量的蛋糕，但是分配越来越失衡，所以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统计局的数据作假了吗？5%的经济增长，有人说哎呀我的体感没有5%，我说数字没假，你的体感也没假，你们都对。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因为这五是平均，有没有可能有的阶层是6-7，有的阶层是1-2，有的阶层是0，有的阶层是负，而你自己处在哪个阶层里，你的体感就是你这层的分配。所以宏观里边的平均和你个体之间的差异，那个就是分配的问题。大家总说日本失去30年，失去30年，我可以告诉你，日本90年那些65岁的老头都是嗨嗨皮皮子走的，日本真正失去的是90年35岁那一批和他们的子女，且没有走出去日本的那批日本人。可不要认为失去的30年是指所有人，不是的，日本财阀没有失去，日本的老年人没有失去，日本失去的是背上重重债务房贷的那一代人和他的早些年的子女们。而日本现在正在获得的就是日本现在的00后，他们现在就业市场是什么情况？应聘的坐在那儿，招聘的站在那儿，一个应聘的坐在那儿，4个招聘的在那儿演讲，讲讲自家公司有什么待遇，然后应聘的说你家太远了，出去换一个，没人了。所以你知道日本在这个环境下它好处还有一点，它没有引进移民，很好。所以你们知道特朗普的政策中间很关键的一点为什么是移民吗？因为蛋糕如果没有增长那么快，分配就是很关键的，那凭什么给别人吃，对吧？这几年你们可以看看加拿大跟美国的经济劈差越来越远，如果在座的有朋友在加拿大，你可以问问他们，在加拿大现在体感很差的，为什么？那不是还是怪加拿大的小土豆光光光的在移民的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放了那么多创纪录的印度裔进来吗？我开玩笑说家里5个馒头4个人吃正好还都能撑着，你光光光的请客拉进来6个人怎么吃啊？那你知道特朗普现在干的是什么呢？我既然创造不了那么多的这个面包，那答案很简单，把人赶出去就好了，这就是分配。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到底是什么？答案也是一条，分配。全世界正在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分配的战争。那么对于国内来讲，现在其实原则上来讲也是这个核心，因为我们现在要刺激这批人的内需，答案很简单，年轻人没钱，咋刺激内需？所以我经常跟我的一些朋友我说，咱们啊，应该不能晚上8点钟枸杞泡完水往床上一躺准备睡觉，然后在那儿琢磨，哎呀，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当韭菜了，也没韭菜了，我明天给理财经理打电话，客户经理打电话，接着买债券，接着存。我们应该干嘛呢？晚上夜总会花钱打赏，他们挣着了，白天出来消费了，然后我们的工厂又把钱挣回来了，然后周而复始，资本流动。你当然你知道经典的当年日本的一个经典的政策，实际上日本人最后说自己是错的，你们知道是什么？我们刚刚做完延迟退休。那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最终这个错的政策还是推了？答案很简单，制定政策和掌握着权力的那批人是那一代人，而不是新的这一代。所以日本的年轻人当年有个经典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不投票了，这日本选举嘛，不投了，为啥了？ 说我们年轻人在整个人口比重中这个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算我们都投票也不够。啥意思啊？就是说我们都投票都用选票都无法去获得权利进行调整。但是你知道日本现在快够了，原因很简单，它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这个人口中间变化最大的就是日本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老年人开始，不是现在开始走，而是走得七七八八了。所以日本的老龄化很快进入到结束那一刻了，因为这种结束只有一点，就是死亡，自然分配，自然的代际分配。所以你们知道25年啥意思吗？千万不要觉得这25年是什么经济的周期，没有，这25年就是人口的周期，就是人口的周期。所以前两年我就在讲中国的，在讲中国的人口，在讲中国的财富的获得，财富的分配，这都是一个长周期制约我们内部需求的一个很核心的这个变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呢简单的回顾一下当年的这个朱镕基总理到2002年，也就是这一轮中国经济，从这张图上去看，供需最好的年代是02年到2012年，也就是02年到12年是完美的正向反馈。这里边用到的宏观经济数据其实非常简单，这是放大版的，把08年放大出来，08年以后放大出来，黑色线 PPI， 红色线非常关键，此处不是 CPI， 此处是核心 CPI， 也就是扣除了食品、猪肉、蔬菜、能源之后的 CPI。 为啥用这个东西去代表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我们不是三五十年前了，老百姓的需求的核心是吃饱饭，吃上菜，吃上肉，不是了。如果现在的目标还是这个，那我只能说我们改革开放白发展。我们现在衡量居民部门有效需求的时候，用句通俗话讲，叫我们要衡量你吃饱饭后的那个没事干的消费。刚才我已经讲了，你现在这年头想吃饱饭很简单，对吧？网约车司机15块钱，嘎嘎香的锅包肉，那大盒饭，东北那就是什么？东北那叫什么？老什么？那铁盒那盒饭叫什么来着？忘了。加上我们现在的供应链、冷藏技术，加上我们走私的猪肉，对吧？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预制菜，我可以告诉你，那成本低的不得了。你要自己在家买预制菜，我告诉你，你点了20块钱的，成本大概就3块钱左右，你想吃饱太容易了。这年头已经不是吃饱的问题，这年头是吃好的问题，吃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还用这种由供给因素引发价格剧烈变动的 CPI， 你就错了。那比如重庆如果下上一个月的雨，那菜价就贵了，那猪要放到一个猪瘟，那肉价就波动了。这种东西不代表着需求，其实这年头啊，靠需求已经很难带动起来菜和肉的价格了，基本上这玩意儿全是供给。所以中国的这个核心 CPI 就是真正的有效需求。这个数字呢在2006年之前没有，但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拟合出来，2006年就是从02年到06年基本上都是正值。02年到06年我们通过入市外部需求拉动我们走出来，企业是盈利的，居民收入是增长的，居民储蓄是增长的，居民的消费是一点点扩张，一点点改善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循环时刻。08年既然我们是以外需为主，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外部需求的坍塌，对于中国来讲就会造成我们的供需双弱，我们供应端不挣钱，需求端变弱， 那时候登上中国新闻联播的是东莞，就是当年的东莞外贸订单没有了，然后呢企业不挣钱了，企业老板这个倒闭了，然后大量的失业，当年登上新闻联播的就是东莞。而当年我们的所有政策我均没任何异议，全对。答案非常简单，外需不够，内需凑。当年的中国任何经济都没有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庞大的80后中产阶级，你们可以去执行一件事情来扩张需求，你可以去掏六个口袋，你可以去形成借贷。08年真正的政策中间有个很关键的政策，叫做做大做强金融，金融服务实体。因为如果不把金融做大，居民部门的消费只限于过去的钱和老板给你发的钱，这个扩张太过于温和，扩张金融会带来居民部门大量的花掉未来的钱，杠杆急速增加，我们的有效需求会快速膨胀。只要有80后在，谁的花钱都可以持续。比如说当年有经济学家在那讨论中国的40000亿，讨论中国的高铁值不值得干呀，俩经济学家在那讨论来讨论去，我就说了一句话，能收着税吗？能就干，收不着就不干。他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他讨论是，哎呀，这个高铁的成本单位核算完了以后，按照现在这个现行票价，我们根本挣不回来。他错了。为啥？中国的政府支出，也就是财政的基建，公路、铁路、桥梁、煤油水气电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他收的叫间接税，他不是直接税。什么意思啊？直接税就是我高铁修完一核算票价多少钱，比如说这个东西上海到杭州我一核算完200块钱，但我只收你60。那有人说了，那高铁不是亏钱呢？别忘了我们当年讲的那句话，叫基础设施拉动周边经济增长。这个话啥意思？拉动周边经济增长就是那个间接税。这种做法会让老百姓感觉很好，为啥了？哎呦，这么好的高铁才60块钱，你会觉得政府在补贴你？怎么可能呢？债务如果政府一直补贴你，我可以告诉你，本币债务也是不可持续的。债务的可持续一定是你能够从某个地方收回来，这答案就出来了。你们知道高铁为什么都建在新城了吗？因为高铁建在新城，土地收储便宜，收完了三通一平整备完毕，道路一修一规划，土地财政上，盖好房子，80后一接盘，直接税间接税收上来，两边就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的基建的投入扩张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只要你买房我就能收着税。今年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年底忘了，江浙沪已经上调了高铁的票价，就那个东西记者采访我，后来还让这个大家在网上这个讨论了一通。我当时的原话说的是一定保留绿皮火车，原因是知道你现在土地财政没有了，所以说煤油水气电票价都会涨，因为他要把原来的间接税贴回来到直接税上，否则这些项目都不可持续。但是你涨高铁票价的时候，你不能取消绿皮火车，因为你把绿皮火车一旦取消，相当于是你强制征税。保留绿皮火车是给最底层人民的一点尊严，也就换句话说，他从上海到杭州他不在乎多一个小时多两个小时，因为他的时间将不值钱。但是如果你把绿皮火车取消掉，他将没得选。这就是你在这个层面你需要多去考量的一点。那当然咱们在这重庆去年到今年经典的是什么东西，对吧？重庆的那个燃气表为什么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转， 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的公共事业类将全部变成直接税，也就在居民部门间接税不行的这一刻，大概在18年左右，就这个点上，18年左右开始，这个居民部门有效需求不行的那刻，房地产的直接税收不上，间接税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们就发现，你看看股票市场聪不聪明？股票市场从18、19年开始大举的买入了央国企股息红利，可不是说疫情后提这个叫央国企这个股息红利大家才去买的。18、19年开始，你甭管股市是2500还是2800还是3300，你们发现央国企股息红利一直跟债券一样稳定的上行。答案只有一个，你觉得你是买央国企的成长吗？所有的这些煤油水气电公共事业类的通讯等等，它其实就是政府税收。你品品，你那个买的是债，买的是政府债，它的背后是税收。当年这个事儿不需要讨论，居民部门完全没有问题，加着杠杆一上，创了中国需求最好的10年，2011年到2019年，大概八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的 A 股市场完全正确， A 股市场的这个主要消费指数你都不用管股灾，10年大牛市。那个时候换句话说，你没买茅台你就错了，你没买消费升级你就错了，基本上甚至所有的公募基金经理就是一个字，买消费买消费买消费。你到底买的是啥呀？从宏观角度你买的就是这个红色线，什么东西？居民部门杠杆率，只要他能加杠杆消费就是升级的，只要他加不动杠杆消费就是降级的。你到了今年再波及到中产阶级以后，你们会发现消费现在的降级降成什么程度了。在座的知道现在的 Chanel LV Gucci 的价格吗？你知道它的二手价格吗？都崩了，跟中产阶级相关的所有东西都崩了，而且它回不来。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回不来，因为杭州现在已经开始干嘛了，就跟当年日本一样，经济下行，Chanel LV Gucci 没人买了啊！当然你们记住一点啊，正宫娘娘一定买爱马仕，因为不管经济啥周期，这玩意儿相对保值。啥意思呢？就是最 top 的那批富人是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但中间的 Chanel Gucci Prada 全崩，然后崩完新品崩二奢，崩完二奢变中古，中古下面你们猜是啥？下次你们去杭州的，我可以带在座的女生们去逛一逛。Chanel 25块钱一天租，正品哦，还不用打理哦亲，只需25哦。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如果知道25块钱租一个2万块钱的包用一天，对吧？跟朋友玩一天，拍完照还回去还不用自己打理，他以后还会买吗？中国现在进入到啥状态？股市没错，消费降级不是升级。比如我喜欢喝咖啡，那我非常有印象啊，2009年买的星巴克，10年大牛市，中国的市场扩大，对吧？年轻人是30多块钱的星巴克已经觉得不好喝了，必须喝什么 Cecil Manner 精品咖啡。这2年的特征，打开 APP 瑞幸买一送一9.9块啊，都赢这了。现在可不是交易消费升级，这一代居民结束了，跟日本一样消费降级，中古世界。所以中国的股市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反映问题的，非常非常反映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这一代人的杠杆率就是我们整个总需求的源头。所以你们知道那个年头2011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需求，中国经济当时核心问题就是这些传统产能的上游，煤炭钢铁等 在整个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的那些产业链的重资产投资产能过剩，所以那些行业稀里哗啦的。当年这个供给侧改革在这儿，如果不搞供给侧改革会出什么事情？大概会按照市场经济出清。市场经济一旦出清，在中国就会有个问题，它淘汰的是高成本低效率。高成本低效率在企业部门里是谁我就不说了，你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按市场经济去淘汰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都是那只手出来计划性的砍一刀，实行供给侧改革，把落后产能砍掉，把国有的上游全部保住，然后再通过整合，比如当年的保五钢，最后形成的是垄断型的上游寡头。所以那个时代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既然供给多了那就砍掉，它会带来一个好处，胜者为王。从2016年之后，你们再去看看上游的公司，比如说煤炭，比如说电力、钢铁，你们再看看那些公司还是不是周期性的，你们会发现那些公司变成什么了？其实变成了一个垄断的收税行业。其实全世界都是这么变的，2016年除了中国这么调整以外，海外的上游也是这么调整的，只不过是它是市场经济调整，最后形成寡头。这就导致这些年你们去看经济的时候很有意思，上游原材料都贵，下游产成品便宜。原因是上游的供给曲线已经经历过淘汰之后形成了寡头垄断，而下游是产能过剩。所以从那儿开始起，全世界一直有个交易，多上游空下游。而当年这个赢家还能通吃，就是这个黑色线还能快速上来，是因为居民部门还能进一步的增加杠杆，光靠供给侧改革不够的，还要刺激需求。我们迎来了最辉煌的一波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涨幅最大的实际上就是供给侧改革之后。这个东西也许过个几年我觉得会知道答案。什么东西？有人想过没，供给侧改革跟股灾跟房价有啥关系？我估计大部分人没想过，因为学术们他们也不研究，但我们是在一线的，我们太清楚了。当年有个词经典的叫做脱实向虚，说的是大量的民营企业脱实向虚。因为当年的供给侧改革，你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他的那个指挥棒啊，他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政府想做的事情是把这些旧产能供给侧改革之后留给国，把民营资本从旧产能中挤出来以后，发挥你们的效率成本优势，让你去做创新。所以在中国这个时间点里是新旧产能的切换，想法很好，把重资产的这些涉及到国家的重要产业的留给国，形成垄断，把剩下的交给民去创新。但当年忽略了一个问题，我后来其实跟有些领导提过，我说领导们，你们有没有想过2015年16年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平均年龄失控人年龄多大？如果按照当年的我们的股市里的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去衡量的话，当年平均的民营实控的人的年龄在这儿的时候是54岁，也就是说在这之后他逐渐的进入到60岁这个时间点上，请问有几个人向上天再借500年去创业的？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年龄。日本当年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企业家年龄到了，他不愿意再冒风险，对于他来讲他深知做企业的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江浙沪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那儿，他就会说一句话，干什么工厂，创什么业，这年头炒房多快啊， 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我挣一两千万，炒套房我随便挣五千万，那我不如是干炒房。大部分的老板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开始炒期货、炒股票、炒房子，反正不会去创业。有没有创业呢？有，比例太少。所以当年就出现了大量原本属于民营企业部门的资金转入到了这两个资产里，就是股和房里，然后加上当时的场外融资配资散信托，就有了当年的问题。那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最后一波甩给这个年轻人就 OK 了，所以这一大波才是真正房价。当时北京我记得特别清楚，09年我们炒房的时候，亚运村是17500，15年的时候亚运村是25000，到18-19年亚运村是80000，涨幅最大的都是在这个同比增长的累积上这块。而那个时候中国的消费达到顶峰，原因是财富效应。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花钱的逻辑不是老板给了多少钱，工资涨了多少，很多人花钱的逻辑是走媳妇儿买个包，为啥了？咱家房子又涨50万。但是你们记住一点，财富效应，财富效应是真真正正的财富，而不是换手的资产。当年股市也有这种年轻人啊，夸夸夸，股灾来了一跌停，我告诉你，他最后悔的都不是卖掉股票，没卖掉股票，因为他卖不掉，开盘就跌停，他后悔给他老婆买包了。然后我说，幸亏你给你老婆买了个包，他至少还剩下个包。那场消费最终结束，最终结束，那是个幻觉，不是扎扎实实的收入的增长，扎扎实实的房子租金，不是扎扎实实的股票的股息分红，是换手。换手答案很简单呀，我拿走的必然是有人亏的呀，对吧？我拿走的资产必然是有人的负债呀。所以当最后那批人扛不动的时候，那就是最后所有收缩的结果。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救经济？因为这个东西很危险了。到今年房价加速下行之后，如果它持续时间很久，这个资产负债表救不回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中间，我认为只有一个最好，就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因为它是真的分配，它是从银行分出来的。其他再希望年轻人加杠杆的所有政策，我都不认为会有太好的效果，因为这一代人不是缺信心了，是真加不动。现在要需要用降杠杆刺激经济，而不是去加杠杆刺激经济。而且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大问题我们现在大问题是我们第一次经历供需螺旋式循环。所以你们看，之前都是供应的问题，然后只要需求能买单，我的所有的经济都不是问题。我这个今年跟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提过一句话，我说啊，当年的市场化竞争啊，这个对吧，大家看19年扣掉疫情，我可以告诉你19年中国的 PPI 开始就是负的了。啥意思？就是大家看到的企业的恶性竞争、价格战、内卷、产能多啊。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现在的这种价格战、市场化的竞争非常的不好。他们说为啥了？市场化不就是这样子吗？优胜劣汰，对吧？充分的竞争以后进行淘汰，胜者为王。我说这句话有问题，胜者为王的前提是需求在，充分竞争后胜者为王。简单讲就是两个男孩子在那儿争一个妹子，你俩 PK 竞争赢了，迎娶白富美。现在的这个经济是啥意思呢？通俗话讲就是你俩在这儿竞争，注意看啊，这黑色线，你俩在这儿竞争，妹子走了，然后你俩打完了，说我终于赢了，抬头一看又如何呢？这个妹子什么东西啊？就是需求曲线啊。你现在的大问题不是你们恶性竞争就一定有好结果，现在问题是恶性竞争全输， 没有赢家，因为需求曲线挂了。这个 CPI 在十月份啊，我们最新的数据是-0.1 啊，啥概念？没有疫情，没有08年金融危机，-0.1 的核心 CPI 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居民部门节衣缩食了，复数就是节衣缩食了。在今年的三月份春节后，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疫情结束掉一波，很多人没反应。今年三月份加速下行，因为今年三月份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崩了。疫情结束，我可以告诉你，中产阶级的感受还不明显。比如那时候我去金融机构路演，他们无法去理解网约车司机，无法去理解外卖小哥，因为他们那个阶层没有受到冲击，没有受到冲击。他们会说，傅总，我看我的朋友们都还可以啊，这个经济没有你想的那么差。我说经济是从底层开始反馈的，但是底层对经济的宏观数据微乎其微。你们知道底层调研的好和坏是什么吗？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就那个骑手们，今天好也好坏也好，龙江猪脚饭，今天跑个单王，龙江猪脚饭加个蛋。今天跑单中间如果有人啊在 APP 上再讲10块钱的小费，龙江猪脚饭加个蛋来个腿儿。你们知道他的消费一多了一个蛋多了一个腿儿，对宏观经济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最底层。但是中产阶级，你们一旦开始停止扩张的那个消费，你们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这就是今年你们看到这个数字，杭州就是最典型的。三月份开始阿里裁员，5000、5000、5000的往下裁。那我就问你，裁两轮5000，好了，你没被裁掉，你回家跟你老婆庆祝一下，卧槽，老张被裁了，老王被裁了，我没被裁掉，是这样吗？真实的情况是，你回家跟你老婆马上就说的是，老张被裁了，老王被裁了，咱俩赶紧的算算，咱俩有多少储蓄，有多少剩余，有多少负债，孩子花多少钱，然后把账一盘，你跟你老婆说，美容院别去了，李佳琦直播间5块钱买一面膜，脸上一呼差不多。你老婆会说，你那烟少抽点，不行去领导那儿每天薅2根，还能省下一盒。当你真这么做的时候，经济就出问题了。今年上半年我在杭州做调研，我可以告诉你，500家美容院转让。我有一个调研数据是来自于那个叫克里蒂娜还是克里蒂安，就他那个老板，就是全中国很有名那个连锁的女生那个美容的那个，对吧？我就告诉你，他就是我的高频数据，他的经济，他的业绩好，经济就好；他的业绩差，经济就差。啊，那这两年我可告诉你，啊，非常差。你们记住，这些女人背后都是无数的男人，所以说它直接反映经济数据。这就是中产阶级螺旋式循环。今年是双打击，企业挣不着钱，收缩，企业就会出现降本裁员增效，改善财务报表。企业降本裁员增效，居民部门收缩，居民部门收缩，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企业降本裁员增效。咱们现在出了这么多政策，你知道多多少少是有点晚了。为啥？今天是11月份，你们知道12月份即将很忙的是 HR， 各个公司的 HR 到年底会非常的忙，对吧？又开始裁了。那你们想过，40多岁如果这个时候11月份被裁掉，那大概就是又是前两天重庆那样的，对吧？那还没被裁，那只是降了降薪，那就在办公室这样了。那要是裁了，你看看什么结果。这个时候你想想，就是那个谁，徐峥演的电视剧里边，电影里边，这个中年人的悲剧就在此刻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数据告诉你背后的答案。现在这批怎么办？旧房子本质上哪是，不但是在救政府，旧房子也是在想救这批人的资产负债表。但是 房子最终是要有人去买单才能救回来的，谁买？居民部门如果拒绝加杠杆，这答案很清晰，他这个表是改善不了的。那么企业部门现在的大问题是在于，前两天对吧，这个发改委的郑主任说，哎呀，我们前两年搞的这些新兴行业，这才没几年又变成了产能巨大无比不挣钱。他说谁的，我们都在下边发弹幕，我们说郑主任啊，你应该把这几个点出来嘛。那不能点的，哪几个产业曾经新又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当然了，这里边就蕴含着中国一个投资逻辑，你们记住一点，中国的所有投资逻辑这几年非常清晰，不投居民部门，所有跟中产阶级居民部门这条红色线相关的一概不能碰，因为他们的杠杆和这一代人决定。第二，只碰当年供给侧改革之后形成的国有寡头垄断的收税型行业，它就是类债券类资产，它跟你买债是一样的道理。在产业端上不能碰勾圈的产业，不能碰 K 的产业，要碰勾圈。什么意思？这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征，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投资，它的路径是勾圈 K， 就是只要发展起来了进入到市场化竞争的通通不能碰，只要没发展起来国家大力提倡的你就去碰。一定记住这句话，跟老百姓的理解正好是反的。老百姓的理解是，哎呀，这个行业大力发展起来了，已经很成型了，理论上它应该涨，结果发现它一直跌。哎呀，这个行业还没有成型啊，只是讲几个故事，结果你发现它一直涨。这个东西啊，是个认知差，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特征导致的。那么中国现在谁在那个勾圈里，谁在那个 K 里，股票市场已经给出答案了。股票市场里的消费类结束了，房地产类结束了，当年的汽车类、新能源达到了市值接近顶峰了，然后最近一直在扩张的只有一个板块，其实这个就是那勾圈，这就是那 K， 这是已经 KO 了，这是已经 KO 了。这个中国的投资会比较的有意思。所以说的时间的因素啊，我跟大家反正唠叨这么多，希望对大家反正有所借鉴。目前的状态啊，我用我的话说，19年后到现在确实不太乐观啊。但是这个东西呢，用我的话说，大家为什么感觉政策有点低于大家的预期，我想说的是主要大家的预期太高了。因为现在你没有认清形势的话，你会总预期这样，你想总预计回到2011年，回不去了。因为这次的形势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中长期周期变量，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啊，所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去解决，它只能对冲，所以这就导致你的预期过高。那么时间因素，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吧，谢谢。
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订阅点赞，感谢你的支持。